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4日了哈。那的确，这个12月也过了快一半了。那再扣掉这个休假日呢，也所剩无几了哈。那这个时候的12月最后的这两周，大家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去检视一下2022年你的一些做得好的，或者是你觉得应该要把它遗忘的一些事情，然后好好的这个清理掉自己的一些清空啦，清空一些事情，然后让2023年的一些好的事情呢能够来到你的身边。那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其实是还蛮烧脑的。烧脑什么呢？我帮这个我们的学员整理了这个2022年的一些看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展望2023年了哈。那所以我们也会开始11月份会整理一下，更正一下，12月份呢读书会哈，我们下周三会有读书会，会来整理一下这个2022年跟2023年的一个趋势哈，就是在这个媒体哈杂志对于2023年的趋势哈，热腾腾的趋势的一些看法哈。有时候你看趋势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机会嘛哈。那有趋势当然就会有威胁哈，风险。2023年我们即将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我希望透过媒体的这个杂志的这个整理报道呢，我们用直播读书会的方式来帮大家去做一个整理哈，让我们同时的回顾2022年，同时展望2023年。那我们在这个2023年的1月的读书会，因为是太多太多的资讯要消化给大家，因为是这样的，大家应该知道最近12月份很多很多的消息，很多机构发布他们的看法，可是呢，如果都把这些看法丢给大家，大家一定会有些难消化，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各自自己生活上面的事情。所以我最近比较烧脑的原因是，我要把这些东西去整理摘要出一个逻辑跟重点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去可以直接融会贯通，然后去消化，很快的就可以消化。就好像说可能呢一般你看到媒体给你的资讯呢，就好像给你一些这个原料齁，可能给你一些菜啦，给你一包面，给你一些肉齁，然后呢你还要自己去想办法把它剁成肉末，然后把菜切洗一洗，然后包比如说我们包水饺，包水饺皮，然后又把它包到馅里面，然后再下锅去煮，你才能够煮出一锅好吃的水饺。对，那所以我的这个任务就是帮各位把这些原物料素材都把它整理好之后，做了一些田野调查之后，帮你把它这个整理哦，然后把它消化哦，摆在你面前，材料都摆在你面前，都已经弄好，你只要负责的是什么？把这些材料拼凑成一个你自己的水饺，好，属于你自己个性，属于你自己需求的一个水饺，然后呢下锅，下锅就是 就是你就煮了嘛，煮了就是执行，就是执行。哦，我怎么那么会比喻啊？我怎么那么会比喻？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还在做这个部分的消化，其实，所以最近还蛮烧脑的哈，难怪我头发这么白，应该是我用脑，真的是习惯用脑的一个原因哈。那2023年的1月的读书会我也蛮期待的，因为一位学员就是跟我建议了这个达利欧在2022年出的新书哈，他也是从整个周期的一个趋势来看，更实际的来看待全球的这个贸易啦、金融啦，或者各方面的一些改变跟一些重点跟走势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蛮厚的一本齁，所以我也要在2023年的1月一开始齁就整理给我们的订阅学员齁，网校的我们的 Mr. Bus 跟网校的订阅学员，让大家在2023年先有一个全面性的周期的一个宏观齁。那这个部分呢，当你有建立了这个宏观的这个概念，这个总体经济的一些更深入的概念之后，你再来看2023年每拆解每个月每个月的细节，我觉得呢你应该就可以说做好2023年的一些准备了。所以也很谢谢我们这位学员，他很用心在学习，我觉得他应该会越来越厉害。2023年你可以期待自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2022年的下周三的读书会是帮大家整理一下2023年的展望，2023年的这个趋势的预测哦，是媒体机构的一些预测好的读书会。然后2023年这些预测之后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导读一下达利欧的这个Changing 这本书好，这本书诶，对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先预先读一下，我可以跟我们的订阅学员讲，如果你有兴趣看这本书，我们预告一下1月份我们要来看这本书。那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你在博客来搜寻叫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那英文就是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正在 changing 就是正在变化当中的世界秩序。我觉得先有一个宏观，再来2023年再一步一步的拆解，我觉得对学员会很有帮助，你应该会实力会更强大。所以这是2023年1月，因为真的要消化太多了，如果12月再就帮大家讲这本书，我觉得大家会跟我一样脑袋会很胀很胀，所以我们就先整理一下2023年的预测之后再来看这本书。好，所以我觉得订阅学员蛮幸福的，我们可以持续的来学习，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其实我们也慢慢的跟各位讲，其实接下来十二月都快过一半了，不要再展望过去了啦，不要再看过去了。十一月份的 CPI 公布 7.1 的这个美国 CPI 的成长，CPI So what?就是落后指标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要展望未来了，现在市场资金各方面都要看未来了，所以 CPI 下滑都在预期当中，我们都已经跟各位聊过，从机构的数据各方面，油价也在下跌了，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你就要看的是那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机会存在，债券是我们要开始要关注的。那可是还有一个我有提过，绿能这件事情是长期要关注的，绿能就会跟电动车有关系，那就会跟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干净能源有关系。明年的十月呢，欧盟会跟对企业呢征收这个碳关税，也就是说你进来的产品如果本身没有符合所谓的干净能源的，比如说你的制造过程当中都是用传统能源，或者是没有符合这些碳中和的一些规范定义的话，你就要被额外的苛征碳关税，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成本就会提高，你要销到欧洲，你的竞争力就会减少。这是2023年10月份欧盟要执行的事情。 所以绿能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要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今天13号、哦、这个在13号的时候，在昨天、啊哦、其实是美国时间的13号，其实呢他美国的能源部公布了一个核融合的一个技术、哦、这个核融合的技术呢被称为是人造太阳、哦、而且它没有核能发电的辐射的风险的问题。那甚至呢有一些比较机构、哦、或者是专家比较乐观的预期，2030年呢它可能会是绿能产业的干净能源的未来，甚至连传统的这个能源股、哦、像这个油公司呢，像这个雪佛龙呢，甚至像 Google、哦、都在关注它。所谓关注它就是可能有在投资助啊、投资啊或入股之类的这些的概念、啊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哦、我们赶快的，我很开心的要跟各位分享，2023年拜托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因为未来是比未来更重要，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你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未来是你可以参与而且你可以准备好的，所以未来当然比过去重要吧，过去拿来放在心里就好了。所以呢讲一下这个美国能源部在这个昨天这个13日美国时间呢公布了核融合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科学突破。那这个突破是什么？也就是说它透过核融合所产生的能量是比投入的能量多，这他们的专有名词叫净增益 Net EnergyGain， 就是增加你的 投入产出比投入多了，简单来讲是这样、欸、这个收获很大吗？是六七十年来的收获、哦、他们已经研究六七十年来了，很大。简单来讲这个核融合的原理、哦、简单讲大家不用不懂也没关系啦，真的其实我们都不是专家、哦、他有用了两个原子叫做、哦、大家知道像氢、哦、氢是一个原子的话它比较耳熟能详嘛、哦、氢气的氢、哦、那它用了叫一个叫刀一个叫穿的一个原子，没关系听不懂没关系、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刀跟穿是什么原子，然后呢可能学第这个理工科比较知道、哦、所以它把它这两个元素呢把它施加压力、哦，然后呢在这个施加压力的过程呢他怎么做呢？他把这个刀跟穿、哦、这两个原子放到一颗像胡椒粒这么大小的一个胶囊里面、哦、然后用这个192束的巨型的雷射去给它加热加热加热、哎、你会觉得这个加热好像也没什么，我跟各位讲这个热度是要超过摄氏一亿度哦，摄氏一亿度哦，我们摄氏100度都烫得哇哇叫，对不对？摄氏一亿度哦，给他这两颗的这个原子刀跟穿原子在这个胡椒粒这么大小的胶囊里面一直加加加热，并且加热就算了还给他压力哦，给他1000亿倍的地球大气气压，等同于地球大气气压1000亿哦倍数的压力，加热又施压所让他们呢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爆裂之后所产生的能量、哦、它会产生能量也会产生热量、哦、最后呢它会结合成一个变成氮、哦、氮气的氮、哦、那刚刚听到这个逻辑呢你就会开始应该可以解答至少解答你一个疑惑，说啊核能呢会不会有核能辐射啦，还有核能的这个污染的问题，所以不会，因为它不会产生放射性的废弃物，它是透过加热跟这个压力所带来的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那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呢，虽然当然它耗费了六七十年、啊、可是专家有两派，有一派乐观的是说2030年可能它就可以商转咯。什么叫商转？就是用在商业给我们一般的民众啦一般的企业去用，这是比较乐观的2023年的看法。可是有另外 比较不乐观的看法，就是说他可能未来还有几十年的努力才有机会用到商转，就是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应用上面啊。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所产生的能量呢，大概呢你输入了大概 2.1 兆焦耳的能量，不懂没关系，我也不太懂，焦耳是一个单位啦，那实际上只产生 2.5 兆焦耳的能量，所以是所谓的净增益，就是说它有增加啦，就是输入比输出输出比输入来的多，那你当然就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用了。不过呢，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 2.1 兆焦耳，产生 2.5 兆焦耳的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它就要花费了35亿美元，相当于1072亿的新台币，就成本的问题。当然这个35亿美元是包含这整个实验的整个费用，然后那他的举例也蛮有趣的，他说所以最后这个结果花了35亿美元，结果就大概是煮了15到20壶的白开水大概就煮了15到20壶的白开水，所以基本上根本跟核能厂的成本来比，它其实已经不是天价了，而是看不到 天空的这个价位了，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成本很高了，所以呢基本上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说这个核融合要等到商转还要等二三十年，乐观派觉得2030年，现在2022年嘛，所以再等七八年就会有机会商转。可是呢像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就说他们觉得大概要二三十年了。不过呢重点是这件事情呢已经成功的让我们知道说这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原子呢是现在是取之不绝的，这些 原材料这个原等于核融合想要的这个能量呢，不仅它是零碳排之外，它可以从海水可以从海水里面提炼出来 当燃料哦，我觉得很好，因为我现在都好担心海水一直高涨，对不对？那个温室效益啊，海水一直高涨，现在可以把海水给它用掉，让海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不对？不要让水，这我不知道这个逻辑对不对，就是 我用了很多海水去制造很多核融合的这个能量，那会不会我们海水会变少一点，让我们就可以水位不会升那么快，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啦，不专业，仅供聊天。那所以呢基本上大概呢目前的投资预期，美国呢当然这个主要的会想说这个科技这么先进是谁在做，跟各位讲就是美国还有中国啊。你会想说啊，怎么连中国又有沾到边了？没错，在座的各位，美国跟中国，如果说我们说过去美国的对手是俄罗斯的话，那俄罗斯顶多就是在它的资源在它的能源上可以是跟美国是相匹配，可是在科技啦各方面呢，其实它的经济发展呢，其实俄罗斯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可是呢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强国，这个应该大家不用去否认，所以基本上呢为什么美国一直要去打压中国，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科技在一些研发上面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能力，所以目前在核融合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美国跟中国都各自有发展，其实中国也有突破。那美国当然我们当然会知道，你看为什么美国那么强，为什么很多的独角兽，很多的这个大型几乎独占的企业都在美国，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研发能力有多强。那美国大概现在有数十家会把这些核融合打算把它商业化的公司，目前大概有50亿的资金要入驻，这里面包含私人的资金，包含政府的资金，那目前筹募到就预计要50亿投入到这个核融合的商业化的这个企业，那目前上半年就已经有募资到28亿美元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在讲绿能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所谓的主权基金，主权资金呢对于这些所谓的绿能相关的一些企业呢也是特别爱 特别喜爱啦，在这最近这几年齁。所以呢，相信资金在这个核融合的这个投资研发上面呢，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齁。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像是这个商机有多少齁，根据市场的估计齁，大概有40兆哦。我刚刚讲今年以来大概有28亿的投资金额，包含谁？这个技术齁，包含政府之外齁，美国中国政府之外，还有雪佛龙，还有 Google 齁，这些比较已经在媒体上找得到的这些企业齁，就是关注这个核融合的技术。28亿，那但是核融合的市场的价值上看40兆啦齁，当然这个都是机构在喊的啦，但是你知道就是它的商机是非常大。其实你光想说你未来的能源都不用火力发电，都不用到核能，都用到干净能源，你应该会觉得很爽吧，天空都蓝蓝的。大家有多久觉得连冬天的天空，你不觉得台湾的天空冬天也有点灰灰的吗？所以基本上能够尽快的使用干净能源，其实当然是大家都应该是非常乐见的。所以呢，基本上根据核融合的产业协会调查，超过 93% 的企业认为核融合的技术会在2030年开始为这个整体的这个 电力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就是应用在商转的部分。这是所以这个乐观的看法是从企业端来看到的一个消息啦，一个消息。但是科学家是认为没这么快啊，可是有没有带动绿能？2023年记得绿能不要缺席，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10月份2023年10月份欧盟就要课碳关税了，多少企业抓了蛋，你没有这个你整体的制造流程没有改善，就是达到这个碳中和要求，欧盟要求碳中和的标准，你就要被课碳关税，你卖不到欧洲去的话，那你明年都已经景气要下滑了，那你可能会雪上加霜好吗？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跟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绿能齁，再加上这个核融合号称人造太阳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技术公布齁，已经具体的一个公布的一些成效进度，相对来讲你会看到应该近期的绿能齁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我今天稍微观察，当然昨天美股上涨，绿能相关的产业也会上涨啦齁，可是接下来是不是仍然会持续有好的表现？在2023年的年初会不会相对的是比较有资金的进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消息呢来去做一个市场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齁。所以功课要做，那你功课不做就至少你偷懒懒惰就至少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嘛。那每周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虽然是比较碎片式的资讯，如果你想要系统化的资讯，就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点选 Mr. Pass 赞助方案，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点下去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订阅相关的内容了齁。好，所以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跟各位举例的齁。好，所以我们在讲到核能这件事情齁，目前的核电呢大概是占了全球电力的 10% 啦齁，目前是占了 10%， 而且它也被欧盟定位成是一个干净能源，因为它没有碳排的问题。可是核能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核废料啦，还有这些污染啦，还有一旦万一发生战争炸掉了核电厂，那可能影响就是更远了齁。所以基本上核能发电跟核电厂所产生所制造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基本上哦，讲一下目前在做研究核融合技术的，没有看到台湾，所以我刚刚讲最大美国、中国之外，像欧盟、日本、南韩、巴西都有在做核融合的相关的技术哈。那目前全球最大的核融合计划呢，是35个国家的政府集资大概220亿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炉的一个计划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搜寻 Google 一下国际热核实验反应炉，这个是35个国家总共集资了220亿要做的事情。那目前呢，核融合的企业 你想要投资，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哎，你看好，想要投资，因为很多资金的流入在哪里？三分之二的企业，民间的核融合企业都在美国，总共有30几家。总共有30几家，大概都成立在这10年左右。30几家里面有1/3，也就20几家在美国。所以明年美国在绿能上面，刚提到了欧洲啊、日本、南韩、巴西、中国、美国都有核融合的技术的一个研发，但是三分之二都在美国。所以美国的相关的绿能的产业要布局的话，欧洲、美国其实应该还是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你可以去看你投资绿能的这个产业的分，不是产业，区域的分布，是不是有美国、欧洲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甚至加一点中国。那中国的核融合的实验呢，是一个中核集团，中核集团里面的这个西南物理研究院，这个他们的科研团队。我来看一下中核集团有上在 A 股里面吗？我在猜应该是没有。我在欧什么？好像是港股哎。我来看一下，没错，中核在港股哦，港股是有的哦。中核集团哦，在港股哦，是港股有发行，它叫中核国际哦，中核国际哦，中核国际。所以呢，基本上目前如果比较明确，像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核融合研发的这个企业在个股在港股发行是叫中核国际哦，代号是2302哦，代号是2302港股哦，这是港股哦。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大家可以多研究，慢慢来，如果有一些新的话题我们再研究。但是绿能，趁这个机会跟各位讲，2023年我们要展望2023年绿能不能缺席，不要缺席。那电动车也是属于绿能的一部分，也不要缺席。那电动车最近比较闷，原因是现在产能跟销量还没有明显的成长的数据。因为呢，在第三季呢，像特斯拉的这个销售数据都不是太好，那他就说是因为产量不够交车。那第四季交车的数量会好还是不好呢？那跟这个中国的疫情放宽也有关系哦，产量哦，电动车还是目前还是看产量跟销量了哦。所以呢，我们2023年仍然要关注绿能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好吗？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2022年12月14日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现在的时间呢是12点27分，风险指标的部分，近月 VIX 恐慌指数是 21.8， VIX 恐慌指数是 22.58， 有稍微下滑。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下滑到 3.5048 啦齁。那原因是什么？当然就是美国11月份的 CPI 数据公布是 7.1， 比市场预期的 7.3 甚至 7.26 来的低齁。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哇，升息的压力又减缓了，带来什么？带来美元下跌，美元指数下跌，那当然什么会涨？能源，对不对？原物料、科技股跟着上涨。但是呢，我有提过，因为这个市场就是接下来资金要休息了嘛，所以涨完一段时间，盘中涨完之后，尾盘追价力道不足，所以又稍微的这个涨势就稍微的收敛了。所以道琼上涨 0.3%， S&P500 上涨 0.73%，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上涨了 1.01 跟 1.52 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是美股的状况。那当然也带动了欧股的上涨咯。欧股呢，整体在这个通膨的预期之下呢，的确涨多的也是科技股，欧股的科技股涨了 1.17%， 那泛欧600上涨了 1.29%，德法英分别上涨了 1.34、 1.42 跟 0.76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在周二在等待这个 CPI 数据跟美联储谈话的过程当中，普遍是跌跌涨涨。日经是225是上涨 0.4%， 那台湾加权指数下跌 0.61%， 那上证指数下跌 0.09%， 那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 0.57% 跟 0.58%， 香港科技是上涨 0.58%。 那我们来看最新的雅股走势，目前时间是12点29分，来12点29分，目前的台股今天是早盘是上涨，目前是上涨181点哦，上涨幅度是 1.25%， 来到14704.42、哦、那台积电呢上涨 1.59%、哦、来到497块钱、哦、那今天就看起来就是电金商双涨了，金融股也是上涨的、哦、那柜买指数也上涨了 1.37%， 所以基本上是受到美股跟这个 CPI 数据的激励之下，以及美元指数偏弱，所以带来资金呢比较愿意流入非美市场，所以应该全亚洲市场都差不多。恒生指数也上涨了 0.69%， 恒生科技也上涨，先跌后涨，上涨了 0.06%， 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 0.13%， 来到3180点，那深圳指数是上涨 0.08%，那日经225呢是上涨 0.83%， 南韩是上涨 0.79%， 新加坡海峡是上涨 0.29%， 那目前的美股的期货盘 S&P500 跟纳斯达克也是上涨 0.32% 跟 0.36%， 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呢，看起来 CPI 的下滑呢让 市场认为就是12月份就是升息两码了啦，那明年3月之前5到 5.25 的这个目标利率呢应该也是可以预期得到，所以当投资是这样，当你这个数据都容易预期得到的时候，代表这个不确定因素减少、哦、比较容易市场就比较安心了、哦哦、所以但是因为最近资金要慢慢休息，可能你容易可能比如说今天涨了明天跌，或者是小涨小跌这样的一个格局、哦、所以大家就平常心看待。能源的部分呢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3.5% 来到 80.68 美元每桶、哦、那在这个当然受惠于美元的美元指数下滑、哦，那金价呢，诶，金价是来我看一下齁，收在最高，诶，我金价的数据齁，目前因为美元指数的关系齁，美元指数偏弱嘛，所以我看一下金价。好，金价呢基本上也是上涨了 1.9% 来到 1825.5 了齁。好，所以是上涨，我这边资料上面写成下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金价呢是上涨了 1.9%， 也受惠于美元指数偏弱，那当然美元指数呢来到 104.0537， 因为 CPI 指数往下走，11月份美元兑换台币是 30.61， 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9432， 美元兑换日元是 135.61， 很明显的非美货币都走稍微的反弹，然后美元稍微走弱，所以这有利于这个，你会看到当非美货币开始稍微走强，美元开始走弱，反而新市场、新兴亚洲、非美市场似乎都有稍微的反弹，我相信应该债券也不例外了，债券其实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就持续的关注好吗。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